所以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聚会，让我们可以来领受属灵的粮食，来更多的认识你。主啊，谢谢你，若不是你吸引我们，我们没办法认识你。主啊，若不是你开我们心灵眼睛，主，我们真的是还在死因幽谷里面。主啊，若不是你开我们的心窍，我们也没办法明白圣经。主啊，在人生道路当中，若不是圣灵是我们的导师，主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是困惑，我们真的是疲乏。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灵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为有这样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们献上仰望，也献上感谢。借着你的仆人，主啊，你要来教导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掌管，亲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掌管整个时间啊，整个会场，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得帮助。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仰望主，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的时间啊迟了，我们不唱诗歌了，有问题请你们赶快写啊。那如果你们要指定啊哪一位牧师帮忙回答的话，你也请上面注明，不然的话我念完题目之后啊，不然我念完题目之后就由三位牧师来决定谁回答。我先介绍一下啊，应城教会的陈敏清牧师哈，然后啊我们的培灵讲员黄子佳牧师，还有雷肯教会的郑义恩牧师。我刚刚发现到这个，我刚刚去翻那个问题解答箱哈，我预备一个很大的箱子，结果呢一个问题都没有啊，这是最大的问题。那能不能请你们现在我们同工在发那个词哈，请你们尽量写，好不好？
我们时间是到
五点
十五。
5:15的。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就拿上来，或者是请同工传一下。
我帮你说好了。
因同工提醒我们，等一下您回答的时候，每一位不管哪一位回答，这个就把它夹在这里讲一下，然后再放下来。好，他说这样效果比较好。好，这里先有一个题目：基督徒死了就是睡了。先到乐园里去了，请问乐园为何地方？与天堂有何分别？好，我们黄牧师要回答。
啊，有人说，当然这是比喻了。天堂如果是一个很美丽的一栋大楼啊，大房子，那乐园就是天堂的客厅啊，你先留在客厅里面一段时间，将来才有机会到更广大的所在。不过这个只是个比喻啊，乐园也好，天堂也好，它是指着与神同在的地方啊。那么现在我们人死了，灵魂与神同在，我们的身体还留在坟墓啊。等到将来身体从死里复活，变成荣耀的身体啊，在永恒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用天堂这样的称呼啊。其实圣经用比较更多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宝座的周围啊。那么现在我们信主的人啊，灵魂与神同在啊，我们正圣经是用乐园这样的一种描写啊。那这些不必太把它物质化啊，好像乐园就是有一个花园，一个范围啊。那么这个范围之内是乐园，范围之外不是乐园。天堂和乐园都是描写与神同在，在神赐福的整个的境界中啊。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身体还留在坟墓中啊，只有灵魂与神同在啊，圣经是以乐园来描写它。在永恒中，我们是身体有荣耀的形体，永远与神同在，管理新天新地万有， 那个是用天堂这样的词句来描写它。好，
甚至三位牧师在也遇大家的问题的时候，请大家尽量把握机会写好，如果需要什么话请举手，我们的同工会把纸给你，或者是你写好也请举手，他会帮忙送。
是否一次得救便永远得救？如果一个人真心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且已接受洗礼，但后来却离开基督信仰，那么他在神眼中是否得救？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在圣经中系统神学，特别是加尔文教义解释非常清楚。一个人如果真正的得救，那么他在永恒中间就不会失落。我们在人面前，人可能会失信，我们的神永远可信。是否一个人在信仰中间会可能又从他的信仰中间完全失落了？如果是真信，那从逻辑上来思考是不可能的。那只有一个可能，在刚信的那个时候，他说信可能不是真正的信。在《天路历程》本人约翰的写着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当人走天路的时候，好像是一条窄路，好像如果你到过台湾，坐过台湾的阿里山的登山火车，是一个 zigzag 型的，这样的往前前行。当你从第一个碰到这条路的第一个墙壁的时候，那是恩典。当你在基督里面蒙神的恩典，蒙恩得救了，那是一个何等喜乐的时刻，你就开始往上爬。当你在往上爬的过程中间，会来到一个低谷，那是一道墙，是恩典之墙。当你又碰上那个墙的时候，你心里面感受非常的深刻，你感觉好像你在流泪，好像你在痛苦之中，好像你又进入一个低谷，但那却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就倒退了，你好像感觉你的灵性是后退，你是走后退的道路。可是当你碰到另一个墙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走的路是 zigzag， 你是往上爬，你的灵性是继续的往前。在这条窄路中间，我们唱的诗歌，这不是一条义路，但却是一条十字架永恒的荣耀的道路。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可能是我在成长，但我却以为我是失落了。一个人得救是永远得救，在基督里面永不失落，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我们的主那里把我们夺去的。好，我就这么简单。
我这边有一个题目哈，我想这个是弟兄已经是信主的，对不起，已经是信主的弟兄或姐妹写的。这个题目一时之间还很难回答。他说，弟兄姐妹之间可有真诚的友情？如果那弟兄或姐妹已经成家了，我想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已经一个成家的弟兄或姐妹，那你跟那个已经成家的弟兄姐妹之间会不会有真诚的友情啊？这个我想我一个假设就是说，我想问这一位问这个问题的弟兄或姐妹，一定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或姐妹。那我们对慕道友的回答跟对基督徒回答是不一样的啊。我想圣经的话来勉励大家了。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啊，神的话我们就应该顺从啊，然后在当中我们可以因为顺从真理，我们靠着真理，我们可以过着一个没有亏欠，良心没有亏欠的生活。像保罗对于传道人啊，对于我们会众啊，对于同工，他都要求我们总要在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啊。那我们要很小心啊，如果说你继续跟一个以前是你的好的朋友，但是他不是你人生的伴侣，那他已经成家了，那你跟他之间要保持一个友谊。看这个内容应该是姐妹跟弟兄之间的啊，应该不是指弟兄跟弟兄之间，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或者姐妹跟姐妹之间。那我想这个东西，我想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越过圣经的教导。神既然叫我们要谨守，要保持这样很清洁的这个行为啊，我想我们要注意啊。以前曾经在那个教牧协谈的时候啊，也曾经被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我的一个
我跟他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哎，这个男追女隔重山呐、啊，那女追男的隔层纱，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如果我们男女之间的相处，我不知道这个话的他的问题的内容深到什么程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所谓真诚的友谊，你交往当中没有他的配偶在一起，好像你们的关系是用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要落入这个试探当中，不要将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这个容易犯罪跌倒的当中啊、你不要想说你们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如果说我刚刚讲，有些人就跟我说我先生绝对不会有外遇，因为他长得太丑了啊，他又没钱啊。但是我说这个女追男隔重纱、啊，再怎么丑的、啊、都有人喜欢呐、啊，啊，都有人看得很顺眼呐、啊。那等到他又要，如果说你们落入这个试探当中，对方要追你的时候，那就有时候就不太容易把持得住。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逃离呀、啊，啊，你记得圣经旧约里面那个例子啊，要逃离这种的试探，很多东西是发生在小动作当中的。以前我们有那个教会的同工啊，出去外面探访啊，男执事女执事虽然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这个出去外面当中，总是有一些这种啊身体语言会有接触啊等等。我相信我们不要让这个撒旦魔鬼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心中做工。那既然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就相信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对于这样的男女关系这种的试探引诱，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逃啊，就是逃跑啊。所以我想我们就愿意顺服神的话，让我们自己免于这样的关系啊。我不知道男女之间如果说分别嫁娶之后会不会有真诚的友情，我觉得这个话可能需要更多的界定，说到底你的意思是指什么。但是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是要被圣经所提醒一下啊。
接下来我还讲，再继续讲一些天堂有人继续问的一些有关的问题啊。一个人将来进得了永生啊以后，将来我们是不是还有血肉的身体啊？那么如果是的话，他以前这个身体，他的前身啊，那我们答案是这个身体会被改变了。所以改变之后的不是血肉之体了啊，血肉之体不能够在永生中间啊。所以我们改变以后是属灵的身体啊。那什么叫属灵的身体？我们只能够从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来揣摩啊。那么圣经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显现出来，人可以看得出主耶稣的样子啊。那么主耶稣手上钉痕也可以显现，肋旁枪伤也可以显给人看啊。门徒们也认得这就是以前的主耶稣啊。不过主耶稣又可以通过门窗啊，像现在关这么紧，他就一下出去了啊，这个是我们所不能想明白的了。那么他可以吃东西也可以不吃啊，他来去又不受限制，那是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他显现啊，在跟保罗显现像大光一样，保罗其实都没有看清楚啊，只是大光把他眼睛都照瞎了。那以后主耶稣在拔摩海岛向约翰显现，这个老约翰所描写的也非常的尊荣的啊，他用各种描写头与发皆白，全身穿白袍发亮啊。那么那些描写都是耶稣很荣耀的一种层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要复活，要变成属灵的身体，是可以认得出来的啊， 不过是比现在我相信一定好看很多啊，那么一定很美丽啊，只是看认得出来啊，那么啊也不受各种的限制啊，这只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啊，那不是说这个身体了，因为这个身体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身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度啊，这是我们简单这样说明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他说一个人啊，如果没有受洗，他已经信靠神，没有受洗，可不可以进天堂？啊，答案是应该是可以啊，但是不应该不受洗啊。为什么说可以啊？因为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跟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强盗啊，他在十字架上根本没有机会受洗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啊。所以这一个强盗，他信靠神，信靠耶稣，那么耶稣就答应他，你就一定会到乐园去了啊，就预备将来可以在所谓天堂乐园啊。那么所以如果没有受洗，应该是没有机会受洗啊。啊，如果你也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保证你一定可以得进天堂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在十字架上啊，那为什么不受洗呢啊？你既然信了，信了上帝，信了上帝的儿子耶稣，你要真心信他，那耶稣要求你要受洗嘛，这是耶稣给的命令啊。耶稣要我们信而受洗啊，必然得救啊，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这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啊，他没有说不受洗的必被定罪，他说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么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在耶稣基督亲口的教训里面啊，你如果真的信上帝，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应该去受洗，表明你是信靠他，见证你的信心，你也是啊在那里宣告与神立约，然后你也可以向众朋友，向撒旦见证你已经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做救主了啊。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就过世了，他是不是还有机会将来可以重生得救得永生呢啊？这个问题困难一点啊。我们原则说，他如果听了福音，他拒绝了福音啊，应该没有机会了。如果有很多很多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啊，或者在主耶稣以前啊，许多许多人，那么这些人圣经有暗示到，神的公平一定审判是公平的，神审判一定让我们口服心服的啊。那圣经有一些暗示是真诚的信啊，真诚有敬畏神信靠神的心，是从创造人类以来神对人的基本要求啊，不是行为的好坏，是一个信靠神敬畏神啊。那么将来我们才能完全明白，那一些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神，他们又真诚信靠神敬畏神啊，这样的人神会不会把耶稣十字架救恩的福音那个救赎也给他们啊蒙受恩典。只是我们今天不必挂心啊，神的公平神的智慧一定让我们没有啊这个啊不会让我们不满意的一个回答啊。那今天我们有机会就尽量传福音，我们不要故意不给他传啊啊，那么他死了你再去问有没有机会啊，只要看到有人就赶快给他传，他就有机会听到福音了啊。是不是这样一直答完再你们换，还是好换一下好了哈、啊、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啊我先说一下，然后有下一类的问题我们啊再换人再答哈、啊、好，再请一位啊。
那个打过来就放一边好了。那这跟房牧师提的那个题目有点类似，神会偏心吗？有人被选中，有人被感动，有的整个民族如中华民族，却有绝大部分的人一生都没有机会接触神的话语。那这跟圣经的语言不用神偏心，乃是说这是上帝的主权，神喜爱雅各却恨恶以扫，
神选中某些人，却哪有一些人没有被选中，那这是上帝的主权。在神里面，人亚当老祖宗当不顺服神背叛神的时候，一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我们已经都在死亡里面。照理说我们是应当被审判的人，我们得拯救蒙恩典，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有一些人被选中，那是上帝特别的主权，上帝的主权的行使。有一些人被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自己而能够信神，乃是上帝自己圣灵亲自的感动和选召。那中华民族有绝大部分没有接触福音跟神的话语，我们不能说神不偏，神偏心，我们乃是说刚才黄牧师提到了，这是一个福音的本能，乃是应当好好的继续，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那些在基督之前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有一个原则是用信心的等次，我们是否有参与式的信心。可是那些在基督以后的，有一个更宝贵的，就是福音性的信仰。我们这些凡在基督以后的，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就以福音受审判。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当你祷告以后，如何得知神的旨意与回答？上帝的旨意是非常清楚，在整卷的圣经有许许多多绝对性的上帝的旨意，有关人应当要圣洁，我们应当要做一个神的好的仆人，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应当敬重我们的主人等等，这一些教理性的伦理性的有一些神绝对性的要求，那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不能一方面在工作的场所偷工减料在那里，然后再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不能一方面在那里违背上帝的旨意，却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非常清楚。那谈到另外一方面是非绝对性的，那是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指引的意思。所以有关我们如何找工作，应当在哪里找工作，我们要跟谁结婚，对象是谁，那这是非旨意性的，这是带领性的。那这种可能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最清楚的是读圣经，要知道神的引导，读圣经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找牧者谈谈，找我们的属灵同伴，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意见，或者看一些属灵书报。我相信神的声音是非常清楚的，神的声音常常就在神的话语中，我们的属灵长辈中，我们每很固定的规律性的参加团契，参加主日的聚会，神的话无时无刻不在的在向我们说话，只是有时候我们的耳朵是花聋，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所以当我们祷告以后，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祷告是我个人的，我不是要当上帝的主人，乃是要做神的仆人。我的祷告乃是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愿意做你顺命的儿女，有一个顺命的耳朵听你差派，听你引导。人未受蛇引诱之前，人会不会死？是不是人犯的罪之后，上帝才给人死亡？若人是因为罪而有肉体的死亡，怎么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要生养众多？这句话是否预示不管人有没有受蛇引诱，总有肉体的死亡？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那是一个无罪的世界，所以人在神面前有绝对的跟神有完全的关系。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人和神那一层绝对性的顺服的关系就受到破坏。所以原罪或者说那个罪的关系，就是指人的不顺服。当人不顺服，在创世纪一章十五、十六、十七节那里提得非常清楚，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那个死当然指我们身体的死，也指我们灵性的死。但在基督里面，神在永恒中间有一个永恒的计划。那这里如果单单这个问题来解答，就是这个死不只是指肉体的死亡，也是指灵性的死亡，更是指人与神之间那永恒性的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毫无缺陷的关系从此受到了隔阻，受到了拦阻。那人之所以会死亡，在起初被造的时候人是不死的，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罪恶的产生，污染就来到这个世界，人的咒诅，因为神咒诅这个被造界，包括人自己，所以人是必死的。如果我们这个被造的人在堕落理性中间的人永远不死，那会对人是一个永恒的更大的痛苦。但是在永恒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第四世纪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 This is the best world of all possible world. 这是神所可能造的最好的一个世界。到了十二世纪，圣安南，圣安南讲第二句话，他说 This is the best way of all possible ways。 在创世以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必定要来，为了解决人在神面前必死的这件事情，所以基督要来，来拯救我们，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再一次的和好。那这两位圣徒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还可以找到比这个更好的被造界、更好的世界，那一个人就是神。或者还有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救恩的方法，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为了这个人神中间隔断的桥梁鸿沟，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方法、更智慧的方法，那这样的人是神。所以生养众多这句话是否预示不管人有没有受蛇引诱，总有肉体的死亡？对，我们现在都在这个不顺服的里面，所以人是必死的。那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再复活。在基督里面，婚姻都是神所保守的吗？什么圣经上，为什么圣经上又说如果不信的那一方要走就让他走吧？对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也是神所看为美的。神把亚当请来，那么请他看所有的被造界的物，看见孔雀的羽毛那么样的漂亮，那亚当没有看上他。把大象找来，他的力气那么粗壮，亚当也看不上。所有的各样的动物都请来了，包括黄莺，你看歌唱那么好听，亚当也看不上。唯独后来神造了夏娃，从他的骨中骨拿出一根骨造了夏娃以后，亚当看了就喜欢了，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神所创定的设定的婚姻制度里面是一夫一妻，但是在渐进式的启示中间，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出埃及记等等，有很多，特别到了大卫王，有很多的妻妾。那在这整个过程中间，看见神永恒性的渐进式的启示，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在创世的那时候就已经设立的一个原则。那么那不信的一方要走就让他走吧，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第七章那里提到的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了，保罗就需要为教会的问题来提出一些答辩。那么他的原则是说，如果你娶上了一个没有信主的，不要让他离开，说不定因为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你的恩典就因此临到那一位与你一起做伴侣同走生命道路的人。可是如果那不信的人要走就让他走吧，是在这样的情况中的。所以不是用这个来印证说人可以离婚。
我综合回答一下这个两个问题啊。它里面有几张纸条的问题是很相似，我就一起回答啊。这个 OK， 这个题目是说啊，人的老我常是基督徒挂在口中要对付的，可是那不是神创造我们就包含在当中的个性吗？他也看这一切都是好的啊。后面有个 question mark 哈、啊，神给每个人的风格与特质，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要去改变吗？还是接纳神所造的我呢？啊，看这个写这个问题的很像这个弟兄啊，那好像很多老我需要被人家对付。所以好像不太情愿改啊。圣经里面要我们看待老我，叫我们将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不要这么简单去看一个这个老我。好像我们这次有一个家庭的讲座专题会中会的一些特别的讲座，我们可以在当中呢，从一些彼此配偶真诚的这个对话，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问题，然后知道我们在哪里需要被对付。但是我们不要说啊，先生回家乱丢袜子，你就说这是你的老我，就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我想我们要知道神怎么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我想用两个经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在这个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22节。老我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救人啊。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说，要脱弃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就是旧人怎么产生的呢？啊， 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刚刚那个弟兄或者那姐妹的问题里面讲到说，神所创造都是好的，是啊，神所创造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人因为罪的关系，我们渐渐变坏了啊，所以我们变坏是有一个过程的，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送去外面什么学校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孩子。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撒旦魔鬼掌权的这个天空之下，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被一些世俗的影响，我们变坏。好像说你今天如果参加家庭讲座，可能他会教你很多大男人主义，可能是这个老我啊，是必须要对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个性都是老我啊，不是说你先生所有的习惯跟你不相同的都是必须钉十字架的老我，或者是你太太很多行为你觉得他不够理智的，那都是必须要对付的老我。我相信我们要先去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旧人，那个旧人被那些变坏的那些在我们的恩赐以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个性，有些人他很会思想，很有理智，有些人很有感情，那你不能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一种模式。所以你要知道，如果这个是他这个所谓的自我是好的，是神给他的恩赐，你不要把它磨灭掉了。你要把那个自我之外面被世界被罪所影响的那个老我，那个坏习惯，那个被私欲渐渐变坏，我们要把它 identify 出来，把它找出来。那另外一个经节我们来看啊，是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刚刚讲到的旧人，现在这个新人，你说要怎么样来彼此接纳？你看这个新人这边怎么讲？说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说，你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你不要很单纯去看，太过简单去看一个所谓老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老我要搞清楚，老我当中哪些是这个人神给他的自我的好的个性，然后把那些坏的那些老我呢，最影响的老我来去除掉。但是也不是一下子就去除掉，不是说我今天信主我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是慢慢的一个过程。然后穿上新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来夏令会有学习到别人之间怎么样有一个建立基督徒的话家庭，那我们也跟着学习，在那当中我们渐渐的将这个新人穿上去啊，所以这是一种成圣的过程。那你要接纳什么呢？就我想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你一定要去接纳不同，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你看他的老我很讨厌，但是那个老我可能就是神按照你们的需要所赐给你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分清楚哪些是真正该定十字架的老我，哪些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啊。那我记得我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总是大过于我们的重担啊。我想你要用一个很可爱的眼光去看你那个不能接纳的那个对象啊，一定他身上一定有神给他很好的恩赐，他的老我里面有很多一定是很好神给他的那种自我的特质，你应该去接纳他，帮助他，然后呢在不好的方面呢你要帮助他怎么样改进，有一个新人的样式。举个例子讲，像我记得那时候我献身的时候，我的感触就是以前在教会当一个同工，这只是当一个会友，就觉得同工做事做不好，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个长教会的长老说，那你这么多意见，那你来做同工好了，你就知道同工怎么做啊。那我做了同工还是说哎呀这个执事会怎么做不对，怎么那做不对，那个牧师说，那你来做执事好了啊，你罪越大了你就应该经验更多神的恩典。到后来我现身的感觉就觉得说，哎呀我一天到晚做执事还不跟牧师合作，所以神就干脆拣选我做牧师好了，多一个牧师在社会上少一个罪人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不要老是看到对方的老我，你应该去接纳他，因为神告诉我们不是说好像把一个很属灵的高帽子放在那里，然后呢这个你不能接纳的行为习惯等等，你就用一个属灵的话说这个是你的老我，你应该定时在十字架等等等等等等啊。我想我们应该要去发掘到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然后去接纳他。那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讲到不见了， 说这个题目不知道跑哪去，就是说这个教会对于犯奸淫的这个标准呢、有些牧师在离婚的还愿意再帮他证婚呢、有些牧师就不愿意，那我们教应该是怎么看待这个再婚啊，这个离婚这个问题。那基本上我们上次在这是一个很 controversial 的 issue 了啊，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我记得那时候在跟陈牧师，我们在那个牧者退休会的时候，我们牧者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那真的是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都是按照圣经的啊。但是我个人呢，这是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立场，就是说如果圣经里面允许离婚啊的情形，那这个人啊，这完全是我个人立场，应该是允许他再婚啊。譬如讲个例子，假如说这个人他是丧偶，对不对啊？这个配偶去世，那他再婚就没有任何犯奸淫的问题。那或者是说这个不幸的丈夫或不幸的这个妻子，他们要离开这个家，要背弃这个家，主动要求离婚，也不接受和好的要求，就这样离开了啊。那圣经说怎么样，就让他离开吧，是不是？所以是圣经允许在那个情况下他结束这个婚姻，那这种情之下应该也是允许这个被抛弃的这个再一次的再婚。现在圣经我想我个人会是接纳这样的一种情形。那譬如说有人他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也先分房祷告他遇到问题他不是马上就离婚，他专心祷告，他暂时分居了，可是对方一直不悔改，然后呢他事后也想尽办法去和好，那对方还是不愿意和好，不愿意再回来建立这个关系等等，这样子按照圣经的程序那你可以可以接纳他的这个离婚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再去接纳他的再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离婚了，当初还没信主以前就已经离婚了，对不对啊？常常情形是这样子。那你现在信主了，你在考虑再婚了，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当然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再回去跟我们的这个前夫或前妻要和好。我们既然今天信主了，知道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再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这个家庭。如果能够重新建立这个家庭，一直到没有办法建立，没办法挽回了。那合乎圣经那个允许离婚的条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接纳他再婚，这是我个人的立场啊。
这个问题是有关自杀的问题啊。他说一个基督徒因为事情不顺利想不通就跳楼自杀，那么死后得救还是不得救啊？那么这个问题是我只能说绝对反对自杀啊！得救不得救啊？如果我讲得救啊，会鼓励人自杀啊，因为有很多人很想自杀，很奇怪啊，所以我就希望千万不要自杀。我们要反对自杀啊！那至于说得救不得救，我想只有神知道啊。那我们从圣经原则去看呢，我不晓得参孙算不算自杀啊？他把这个房子弄倒了，然后把自己压死了啊。当然他是借那个机会，让非利士人很多人一同死了啊。但是自杀是违背神的旨意啊，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在不可杀人这样的要求之下，包括不能杀自己啊，自己也是人啊，不可以杀自己啊，所以神是一定不喜欢的啊。那么是不是自杀就变成不能赦免的罪，不能饶恕的罪，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不敢说自杀的人一定不得救，我不敢说啊。但是我不很坚决地说自杀可以得救啊，我是说我不知道，我是 千万不要自杀啊！上帝给我们生命，就会给我们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前面的艰难啊，让我们啊一同来克服和努力啊。那么下面类同的问题啊，他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大概是最近自杀了啊。我想知道，还有他有没有希望跟神和好？我能够为他祷告吗？啊，如果已经自杀死了啊，我们祷告就没有什么功用了啊。我们因为圣经为已死的人祷告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的，我们为死的人祷告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有的现况啊。啊，我们知道啊，天主教是有为已死的人啊代求啊，甚至可以补行功德等等哈。我想基督徒我们不这样做了。那么他有没有希望跟神和好，当然是看他在生前是否信主了。那么我再跟刚才一样问题哈，千万不要自杀啊，千万不要自杀啊，是总之是让神很失望很伤心的哈。至于是不是不得救，我不敢讲哈，我不敢讲啊，说不定是得救的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去变成正面的一个想法。好，下面另外一个问题是他的妈妈啊，不是基督徒，来到美国以前啊，到庙里面去许愿，他认为许了愿就一定要还啊。那么这个做儿女的劝他就说，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菩萨啊，一个地方一个风俗，那么我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回答啊？这个啊，我们需要用爱心继续不断的做晚辈啊，用爱心来帮助他，跟他说明过去因为迷信啊信错了，即使我们许了愿啊，我们现在信，如果啊回信了真神，把那个愿给他啊毁掉啊，那么因为偶像虽然背后有邪灵啊，但是我们信了真神之后，魔鬼邪灵就不敢再侵害我们，所以我们过去许过的愿是我们做错了事情，对于真神的不认识，那么现在不必害怕，我们就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奉他的名啊，求神赦免过去的无知。所以过去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不必去还愿，我们可以啊，在神面前好好的来对真神的一种真诚，来作为一种啊一种改变，对一种过去的一种人生的一种态度啊。我再答一个问题，再还给他们啊，因为这问题还有都没有答完的啊。他说一个人如果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堂，那么这个人在现在生活的个人奋斗，他得到的知识和财富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些东西天堂都没有意义啊。那这样子基督教怎么来看待我们个人奋斗呢？啊，在座很多人啊奋斗好多年，念完学位啊有一点工作啊，那么目前所累积的知识财富，我想啊先说财富好了，财富很简单啊，第一，财富你支持你自己和你一家人的生活啊，这是最基本的，是上帝让亚当要做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现在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一家人能够生活。那第二啊，财富我们是从神所赏赐啊，我们现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的财富看看哪些在神。那么获得的知识啊，这也是上帝给我们学习啊一个个人奋斗，因为上帝要我们继续不断侍奉他啊，从人类被造，上帝就给他们啊充分的智慧，充分的一些能力才干啊，所以他们可以替神管理所造的万有啊。那么这一切我们继续获得知识，也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所以现在有电灯啊，我们有电话，有各种方便的生活的内容，所以我们的知识 改善我们怎样管理我们这个周遭的生活环境，是有它的功能。不过将来那一些知识不一定有太大的用处啊，因为将来不需要电灯了啊，所以这个电灯花很多精神，这爱迪生搞半天搞出来啊，将来不需要了啊。那我们现在研究电话，将来也不需要电话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目前的知识啊，将来不一定用得上，但是这一些过程都是让我们把神所赏赐我们的好好用出来，用在对人类有进步、对人类有贡献的方面。那将来我们就啊更能够来侍奉神啊。那当然不是靠这个知识，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啊。神将来无限的知识会赏赐给我们，用这些知识都是来服侍永恒的世界啊，服侍神。那么现在我们追求知识的成长，是让我们对现今的世界可以有更多的服务，有更多的来享用啊。那好，下面我们再换一个人回答，然后这个是下面是其他的类型的问题啊。
好，接下来这个题目是：圣经上说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么对于没有听过福音或没有信主的，死后是否在拦阻？这两个字我不太清楚，是否有也有就是指信主跟没有信主的，他们在死后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刚才我稍微提过，如果一个人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因为人被造有永恒性，人被造有认识那一位至高至极至大的那一位的本能，那是人宗教性的功能。所以在人被造里面有一个良心，是与那永恒者可以参与在它里面的一个信心。假定有一位酋长，他在一个海上或者湖上在划船，不小心掉到湖里面去，就在那时候他就只好大声的叫老天爷啊，老天啊。那我们不敢完全说他没有得救，因为他不认识到底上帝是谁，有可能他是得救了。如果他的信心参与在那个永恒者的或者那一种永恒性的里面，那么神知道，那是永恒性，那是参与式的信心。可是在基督来了以后，有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已经因神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到底神是哪一位，我们对神已经有一个方法去认识，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透过这样的福音性的信仰，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那些凡是死后认识神的，那刚才黄牧师已经提过了，在圣经中讲到认识耶稣基督与上帝有永生关系的，在圣经中用四个不同的名词来解释。第一个是在乐园里面，死了以后在乐园里。第二个解释是说，这个人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是表示与圣徒同国。如果我在圣徒被圣徒抱在他的怀中，那是一种何等享受团契的意思。所以人死后是在圣徒的国度里面。还有第三个说，就是那人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人的灵魂永恒性的存在，因为那是上帝给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的一个地方。人死了，我们的肉体归为尘土，但我们的灵归回上帝，所以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意志的、有理性的，就在上帝那个地方与神沟通，有上帝直接的关系。第四个解释就是那人死了，那是与基督同在的意思。所以一个信徒的人，圣经用就这四个名词在圣经中间解释，我们是与主同在，美好无比，我们是在圣徒的怀中，美好无比，有团契，我们是死了，是睡了，不是死了，如果是睡了还有睡醒的一天，那一天当基督再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在那霎时之间我们就身体改变，有更荣耀的身体，同时我们是与基督同在。至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那地狱的意思就是与上帝隔绝，没有团契，黑暗，痛苦，咬牙切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圣经用这样的描述最大的意思在说明，一个是有上帝，一个没有上帝，一个与神有关系，一个没有关系，一个有盼望，一个没有盼望，一个有永恒，一个在永恒中间，永恒中间里面受苦。第二，绝志之后应当立刻受洗吗？如果你觉得
你的学习够了，信心够了，那这个是非绝对性的。在历史教会历史的里面，有的是马上受洗，可是在初代的教会，特别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一个信主的人，他们一年只有一次的洗礼，就是等到复活节那一天，所有信主的人，他们需要在教会观察，在教会学习学道，经过一年的认识，然后集体在复活节受洗。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题目，不是非绝对性的。那教会的传统跟教会的组织、教会的结构、教会的习惯，我们就顺着教会的意识，我们就照此来行。可久可短，但如果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就是在受洗之前，如果可以给这些慕道啊、已经觉知的朋友、觉知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基本的课程，比如说教会的意义，比如说受洗的意义，比如确定他重生得救，是否确定他个人重生的得救的生命，那么也告诉他怎么样加入教会、教会的礼仪等等。那有一些基本的课程让他学习，让他感觉加入教会不是随便的，让他感受到受洗不是随便的，是有一个目的的，那会更帮助他。第二个题目，这里说在中国大陆的祭天活动是否与我们基督徒敬拜上帝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何理解祭天活动。那刚才我稍微提到这个意思，那我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对天的观念，有对那种永恒者至大至能至可畏的那一位的观念，但是一般来说，在普遍性的启示，神造天地，人对那种上帝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启示临到，直到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明白了，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这是特殊的启示，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明白哪一位是真神，所以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本质上有绝对性的差异。一个是有位格性的神，一个是没有位格的，只是一个渺茫的、飘忽的啊，没有一个道路可循的，对上只是一种普遍性的认识，有一个一定有一位主宰，有一个最高的，把天当作啊。那这种观念，如果今天更宝贵的是用加尔文，是加尔文的意思是说啊，在预定论里面主要的是我们要把福音更多的广传，好叫那些在上帝永恒中间所预定的人都能够归向上帝。所以祭天活动是一种被造的人本能性的使用神给我们的理性宗教性在我们心里面的发表，更宝贵的是我们基督教有永恒性的真理应当继续的广传，怎么向老人家或比我们年纪大的传福音，我们怎么样向孩子、向青年人向传福音，没有说我想格式应当是基本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传五件很基本的内容。第一个是讲神，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我们讲人，人是神所造的，比天使微小一点，但却比这整个被造世界更大的。那神所造的人是所有被造界里面最佳的杰作，所以讲到神对人的那种关系。第三，要讲到罪，但是因为神爱世人，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一定要让人明白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珍贵的。可是神盼望跟人建立关系，可是人跟神中间有一个横隔，就是人犯的罪需要认罪，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残缺的，我们是有罪的人。那第四件要提到恩典，因为耶稣基督，那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那最重要的第五件事情是信，所以神、人、罪、恩、信怎么样呢？可以用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告诉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解释这一节经文的意义。最后再做一个见证，如果你有个人蒙恩得救的见证，或者是你自己很宝贵的见证，很简短的3分钟5分钟做一个简短的见证。那最后这句话最重要，不要忘记告诉他说，你愿不愿意像我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呢？啊，没有这句，没有这个邀请，整个你做的工作就整个破坏了。所以不论是像孩子、像青年人，可能他能了解的程度的用语可能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内容不变，讲神、讲人、讲罪、讲恩、讲信，最后做一个见证，然后邀请你跟我一样，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很多时候你会很 surprise，因为信主不是人的能力，信主是圣灵的大能。当你提出邀请的时候，你突然心里会 shock， 怎么他真的接受了，点头说我愿意。
上个星期我就有一个机会在一个家庭跟三位年长的妈妈一位爸爸谈福音，就是用这样的格式，我讲神人最恩信，最后邀请讲一个见证，我邀请他说你们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三个人都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你就一个一个带他们做决志的祷告。老人家信主之后可否提议怎样做培苗的工作，重点在哪？那在坊间书房有很多这种培训的 信主之后的栽培，那教会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做一些栽培的工作，比如一些基本的课程，如何读经，如何祷告，如何过灵修生活，如何参与团契，如何参与服事，如何奉献，那有一些基本的课题，我想坊间有很多照着时间的许可，那时间的安排，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做法，就照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来做跟进的工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知道蒙神垂听，怎么分辨是圣灵的感动还是自己的感觉？如果你心中为某一些事情祷告而上帝真的应允了，那你当然你自己知道，你已经晓得已经蒙神垂听。那我不知道这个题目主要是在提到怎么样分辨是圣灵的感动还是自己的感觉，很可能是刚才我第一个题目解答的题目有一点类似，可能这位弟兄或姐妹在考虑的是我怎么晓得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是自己的感动还是真的是上帝的。那我刚才的解释是说，在这种祷告里面只有两种层次，一个层次是上帝的旨意，有关上帝的旨意你只祷告，不是求神来做什么，乃是求神帮助我们来实践执行顺服上帝的旨意，因为神在圣经中所向我们的旨意所说的旨意是绝对非常清楚的。那至于带领，至于引导，至于那种相对性的神的保守，那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是否有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我是否可以跟我的同工，我的属灵的长辈，我的朋友，那听他们的话，在读属灵书报每天的灵修中间，有没有神的话语特别在向我告诉我引导我做一些事情？如果我心里面是平安的，那是上帝的引导；如果我心里面仍然挣扎，心里面觉得不安，那是一个可能不是上帝带领的信号。好，我先停到这里。
时间宝贵啊，所以我简单的先答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希望多点时间给大家回答问题。在马可福音第7章25到29节，能否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我的念啊，25节到29节说，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亚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儿女。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脆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那一般的解释就是神耶稣 honor 这个妇人这么极大的信心啊。虽然说这个耶稣有他服事的 priority， 他的优先次序，但是他这样的哀求，耶稣看到他的信心就愿意。但是我想这个问题除了这一般的解释之外，就是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在有时候在圣经尤其福音书里面感受到说，好像耶稣好像只在注意犹太人的福音的需要，对于外邦人好像有一点偏见啊，或者是歧视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啊。这个耶稣他在世上，我们知道他就在犹大这个地巴勒斯坦在传教，他所到之处见到法利赛人啊，他们所做的，他总是说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在斥责这些犹太的这些当权派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得罪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处处要去找耶稣的把柄。但是因为神安排耶稣的时间时候未到，所以呢耶稣常常，你记得他去行神迹啊，他都说你不要告诉人家，有没有啊？都说这种叫做 Messiah secret， 弥赛亚的秘密，就是好像把它藏起来，为了不彰显出来，一直等到那个时间成熟的时候呢，时候到了，这件事才显明。 那并不是说耶稣他不照顾那些外邦人，你如果仔细看，那是因为解经的问题。你如果把时间次序拿来稍微做一点研究，你看耶稣两次这个喂饱几千人，一次五千，一次四千，你按照次序来看，就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啊。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解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看到这个好像耶稣对西外邦人好像很排斥。我举个例子给你看啊，你如果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啊，你看到耶稣在这里也医治一个鬼附之人，在格拉森，就是加利利的对面，在那个加利利湖的对面那里，耶稣也医治了一个人啊。然后呢，耶稣帮那个人赶鬼之后，耶稣居然做了一件跟他以前所做的事完全不同的，就是耶稣在这里第38节啊，说鬼离开那个妇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那个人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那这个不是耶稣跟他平常所作所为是相违背的吗？耶稣不是老是医治人，以后就叫人家说你不许说，那为什么对于这个人他就说你到处去传扬呢？哎，这个是在地点上的不同，因为这个加利利湖的对岸就不是犹太人的地了，是外邦人的地了。那外邦人如果传扬耶稣的作为的时候，没有犹太人的领袖知道，也不会拿此要来去攻击耶稣啊。所以你要从这个解经上去看它，这是一个地方，因为 location 不同，所以耶稣的做法不同，主要就是因为天父所安排的时间还没到，并不是耶稣对于外邦人有什么特别的歧视。你看他这边他医治外邦人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满城去传扬神的作为啊。所以这只是跟大家说简单解释啊。那另外有一个题目是说啊，诫命说不可杀人，但人类历史上充满战争，杀人与被杀的都均有基督徒，以士兵个人来讲，这是违背神的旨意，可不可以不杀请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那是啊，我们读基督教历史里面就是宗教战争啊一大堆啊，这个是杀不完啊。但是并不是说战争本身是违背神的诫命，不可杀人是因为我们要尊重神的这个生命啊，但并不是说战争本身是违背神。你看这撒母耳记里面，扫罗跟大卫两家征战多少年啊，大卫从小就学习战士，那如果说今天作战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为什么大卫要学习作战，为什么要为神征战这么久？圣经里面充满了战争，战争本身并不就是违背神的旨意 per se。 我举个例子来讲，像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啊，这个美国，这是我只是看报纸的哈。但是呢，这个我听说这个布什总统有找这个格里汉博士到这个白宫去，然后问他要准备下这个作战命令之前，问他一些，我想他也是好好的基督徒，所以问一些圣经上面的教导啊。那我这根据报道啊，格里汉就跟他讲说，几个圣经的原则是可以作战的，并不是战争一定是违背。第一个要正义之师啊。你是去抵抗侵略者，你不是去侵略人家。那在波斯湾战争很明显是伊拉克去打科威特，所以你当然可以帮助科威特去抵御伊拉克，这是合理的。然后跟他讲说，你那个要一个正义的原因呢、，just cause， 所以你那个手段也要合乎他的这个 cause， 就是说你不能 overdo。那意思跟他讲说，你可以把伊拉克从这个科威特赶出去。但是你不能去推翻伊拉克的这个政权，所以可能布什就是因为这样，就下个命令说不准军队继续攻到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去把那个谁把他打下来。所以这就是一些圣经的原则嘛，就是说我相信圣经是很清楚的教导啊，所以这是一种叫做 ethics 伦理的问题的啊，圣经里面圣经伦理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是很清楚在教导，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正义之师是可以师出有名的啊。那如果说是一个士兵，刚刚这题目里讲，如果一个士兵他的上司，譬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假如德国的一个军官命令士兵说你去残害这些犹太人啊，在集中里面杀害这些人，那这是不是就是杀人，就是违背神的旨意呢？我们不要讲一些我们没办法负担的这个良心的问题。来过重的负担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一个士兵他没有权利去决定他应该怎么样去执行，就是说上面命令下他只能遵守。 他在神面前所负的是不是这个责任而已啊。那如果说今天上司给你的责给你的命令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你可以拒绝，但拒绝下来你所要受的苦，可能你被踢出踢开，或者说这个长官要枪毙你这个士兵，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按照我们良心我们去承担的责任啊。但是并不是说你今天按 follow 上级的命令一定就是违背了这个圣经的啊。我相信那个士官他在神面前审判台前每要交账的是按照他的职位，按照他神的那个托付嘛，所以有一个列国的审判，对不对？国王、总统啊，他们受审判要比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来的严厉的多啊！所以列国审判是对那些人，不是对我们啊！这个但是战争本身呢，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基督徒士兵、军人也有一个天职，你也是要服从命令的，只是那个命令不能高过于神的这个旨意啊！那我们当中，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良心的、这个。承担一些超过我们能做的。
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现在呢，有好多问题到明天啊，先预告一些精彩的问题啊，所以明天你们还要再来。不过明天啊，是有其他的牧师帮你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同性恋方面的问题啊，所以明天再回答。第二个是有关。该隐亚伯，那么其他的人哪里来的啊？那么亚伯被杀了以后，其他的人还有很多，怎么产生啊？明天答。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上帝不直接的向没有信的人显现啊？他们都信主了，就不要我们这么麻烦传福音啊？这个都是明天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神学院有些教授不是基督徒啊，好，这也是明天的。今天我必须答一个问题啊，因为子明是我的名字啊，那我明天不在这里啊，明天这堂课不在，所以我必须答一下，不然让这位失望。很快啊，很快，简单答。他说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意思呢？圣灵想什么呢？啊，这个最直接答案，圣灵已经感动许多许多人写了圣经，把圣灵的意思、神的意思表白，多多研读圣道，就明白圣灵的意思，你就顺从圣道，圣灵就会引导，会成就他的工作。然后圣道在我们生命中，你肯顺从圣灵，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么这个跟连下来的问题，那么圣灵、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有没有大小之分呢？那其实，在原文圣经啊，这个果子是单数的，虽然有九样啊，所以圣灵、果子不是仁爱比较大，喜乐第二大，仁爱、喜乐、和平等，这样按次序啊，圣灵、果子结出来是一样的，把神的美善生命得以彰显。我们如果肯顺从神的道，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会在里面结出他的果子啊。那么如果我们悖逆，我们或者是啊不肯消灭圣灵，我们消灭圣灵感动，圣灵的果子结不出来。好，那下面最后还是问我说要解答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如果清除了神的呼召，是不是立刻辞去工作进入神学院读书呢？还是需要等一段时间呢？啊，神的呼召一定去念神学院吗？家里反对，也要是不是应该等一等呢？啊，那这是啊一个基督徒啊，如果神感动呼召他要专心传道，是不是进入神学院啊？那么当然答案是不一定啊，因为进入神学院这个训练过程，如果有清楚神的呼召，他应当在教会里面积极侍奉，你去找你教会的啊传道同工啊牧师传道，好好祷告啊，让他们与你一同的安排怎么在教会里面一段很好的侍奉。如果你都不参加教会的侍奉，你不要去读神学院，因为你读神学院的目的是要参加教会的侍奉啊。如果你越过这一关，你对于神的呼召不会清楚，神的呼召除了我们个人主观的感受，必须 有教会同工们客观的印证，保罗带提摩太出来传道，当时弟兄们都称赞提摩太。所以如果你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都反对你，那是神的呼召不清楚的啊！你不要以为我清楚了，神的呼召一定是两面，一面你主观的清楚，一面在客观在你同工中间显明印证。在你主观中的清楚，有一些是明显的呼召，有一些是不明显的呼召。这一讲讲太长了哈，如果这一位要问的，你再私下找我，因为其他的人不一定都要问那么详细啊。神呼召一个人专心祈祷传道工作，一定让你个人有主观的清楚啊，那么有明显有不明显的，一定也让客观在众同工之间同心印证，然后你在教会里慢慢参与侍奉，显明神对你的呼召。我们现在时间结束，到这边交还给啊宋牧师。
黄牧师，再谢谢三位牧师的辛劳。最后一个问题问黄牧师最合适的，因为黄牧师做过神学院的教务长，也做过神学院的院长。那我跟大家一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啊，我个人很喜欢参加这个问题解答的聚会，因为我们发现到别的人问出了很多问题，常常有时候我们没思想到，或是我们有一些困惑，帮助我们可以厘清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一些真理啊。但是我跟大家一样，我喜欢坐在底下，我不喜欢坐在上面，在上面会比较紧张。好，那么今年我们这个问题解答跟去年的不太一样，去年好像就是比较同一时间，然后是整个大会的分成两边，一个信徒组，一个慕道组。那么今年呢，这个时间还有其他的专题啊，所以呢就没有分，只是愿意参加问题解答的，不管是信徒或非信徒都可以来啊，也都可以问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回答的，明天我们会优先回答哈。还有黄牧师、三位牧师那还有一些问题，那希望大家尽量先写下来，放在箱子里面哈。但大会招待那边啊，就是那个报道那边有那个箱子哈。那么尽量放进去，我们会先让讲员去整理归类，然后回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节省时间哈。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一起做祷告。主啊，我们再次为这样一段时间献上感谢。谢谢主，亲爱的圣灵，你是我们的导师，你光照我们，你引导我们，你教导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认识你的，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主啊，好像圣经所说的，主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谢谢主，继续为今天的聚会，其他的时间我们仰望你，我们也献上感谢，与我们同在。